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四节，最后你们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以便能够抵挡魔鬼的阴谋。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的血肉之躯，而是在这黑暗世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因此你们要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装备自己，好在邪恶的时代抵挡仇敌，到征战结束后依然昂首挺立。务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和平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准备行动。此外，还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紧握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和祈求，警醒不怠地为众圣徒祷告。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求上帝赐我口才，让我勇敢地把福音的奥秘讲解明白。我为传福音成了披枷带锁的使者，请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能尽忠职守，放胆传福音。至于我的近况，推基古会详细告诉各位。他是主内亲爱的弟兄和忠心的仆人。我特地派他去你们那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近况，并且叫他去安慰和鼓励你们。愿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爱心和信心。愿所有真正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典。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来到就是、以弗所的最后一段经文，也是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那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其实都、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个拯救的恩典。像比如说上帝是如何把我们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给拯救出来哈。我们来听听一下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如何形容我们在被拯救之前的一个光景好不好。他在书信的第二章里面这样子描述哈。他说你们是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跟顺服在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属上帝之前呢，我们其实是让这个魔鬼掌控着我们的生命的。但你们注意到说他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个掌控不只是外在的一个势力，他其实也在我们心中运行哈。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他继续这样子说，就是如今在一切悖逆上帝之人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所以这是我们在得拯救之前的一个光景哈。但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呢，凡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内住了。所以二节的这里头所形容的这个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不再形容我们了啊。信主的人，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说有圣灵在运行，而圣灵就是三位一体其中一个位格，那位神圣灵。那因此呢，我们能够就是从魔鬼无论是外在或者是内在的这个掌控哈，被拯救出来。所以我说得救的人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救恩的这个恩典。但弟兄姐妹，上帝在地上的这个掌控还没有如在天上一样的掌控。所以你记得吗？耶稣曾经教导就是门徒这样子的祷告，其中一节是什么？其中一节我们要祷告的就是愿你的旨意，对不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意思就是说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仍然还没有完全，照着他的旨意行出来了。那上帝完全的这个掌控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呢？无论是天上或者在地上的这个旨意呢，我想就是当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了，就是当上帝预备为我们这些基督徒信徒预备的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的那一天啊。那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国就来了，而且届时上帝在地上的旨意 就会完全像在天上的旨意一样成就啊。那也就是说哈，直到那一天，我们这些信徒仍然活在一个就是受那个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影响的一个世界哈。在我们的周遭也有许多今天仍然受到魔鬼在他们心中左右的这些悖逆上帝的人，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哈，我们这些信徒身上，虽然不会再任由就是邪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但是呢，只要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头，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哈，都有魔鬼能够使用来的一个内应啊。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说的这个内应到底是指什么，对不对？就是保罗在四章二十二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个旧人，那个旧我哈，就是这个旧人或者这个老我，能够被这个魔鬼来使用，作为他的内应哈，来敌对上帝的。那也就是缘故哈，这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这样子来劝诫啊这些信徒，他在二十二节里面这样子说哈，你们就应该与从前的这个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要脱去这个旧人，然后在二十四节呢，要穿上上帝用他形象所造的这个新人哈。所以你知道吗？要脱去这个旧人，要天天穿上这个新人哈。只要上帝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那我们仍然活在这个魔鬼掌控的一个世界里头。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身体里面哈，仍然有这个内体这个肉体的这个私欲，那我们就会受到这个魔鬼带来的诱惑跟试探，叫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因着我们的肉体私欲的迷惑，慢慢的就是败坏哈。那也就是这个原因，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五章里头就这样子来提醒我们哈，他说我们要行事为人就该像怎么样，像光明的儿女哈，因为你不属这个黑暗了，你现在是进入到上帝的光明。而且在第十节里面他这样子说哈，你们要怎么样呢？要查验哈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而十一节呢，不可参与那些黑暗中无益的这个事哈，反正要把它揭发跟斥责。或者在五章的十五节里头这样子说，不要像那些所谓的愚昧人哈，要有就是要有智慧，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要做一个智慧的人。然后你们注意到说，在第十六节哈，保罗这样子说，因为现今是个邪恶的时代，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他自己的旨意哈。那借着信心，凭上帝的救恩哈，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拯救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样子的去坚持呢？直到上帝的这个国降临，直到我们都得到那复活的身体呢？那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就再次的教导我们了哈。所以我说，在整封书信当中，这可能是最后一段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因为他保罗帮助我们在这里哈，明白怎么样去做。他在六章的十节到十三节里头，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哈。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说保罗将这些信徒，将这些所谓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哈，交托到哪里去呢？他把这些信徒交托到上帝的恩典那里去了。保罗知道说，在他们当中的日子不多了哈，因为已经为了这个福音披枷带锁了，对不对？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对不对？但他离开之后呢，保罗是希望把这些信徒们交托到上帝的恩典里头啊，他要这些信徒们继续的站立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啊。信徒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要做刚强的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的啊。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你要靠着主，你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大力啊，靠着他来做刚强的人。或者十一节，要抵挡这些魔鬼的阴谋，那就需要要穿戴哈，穿戴谁赐的呢？上帝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对象哈，保罗提醒我们，不是这个世上的所谓的血肉之躯啊。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因为就是所有独揽就是大权的这些暴君，全都消失了哈，全都被除去了，那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和平，更加和谐。不不不，不是血肉之躯哈。或者就是国家社会也不会因为所有干下滔天罪行的这些杀人无数的恐怖分子，他们被就是擒拿了， 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更加安全。不不不。所以不是把世上所有像普京这样子的一个独裁者给除去，那一切的罪恶势力就会完全消失。也不是把所有所谓的恐怖组织里面的头号二当家或者把整个就是组织给瓦解了，那社会国家世界就会更加和谐和平了。保罗说什么呢？我们的敌人不是世上的这些血肉之躯，因为面对我们真正的仇敌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敌对我们的就像在保罗十二节里面形容的，在这个黑暗里面，黑暗世界执权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那些邪恶的恶势力，那些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你们居然说这些仇敌，我们的仇敌，肉眼看不到的仇敌，他们是无孔不入的。因为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人的身上，住在我们里面的都有这些恶势力能够使用的一些内应，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信主人身上的这是旧人。那因此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与这个恶势力搏斗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就在你我身上，我们其实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旧人跟新人之间的这个争议这个征战，这是他必争之地。又或者除了我们这个肢体这个身上的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肢体里面也有可能在肢体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为就是这个恶势力的必争之地比如说我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保罗在四章里面的31-32节里面这样子形容，对不对？他说要从你们当中，就是你们这肢体当中要在我们当中就除掉一切的这个苦毒、恼恨、怒气等等等等总要以恩慈，保罗说怜悯跟心怜悯的心去彼此相待，彼此去饶恕所以因此呢，当弟兄姐妹之间选择了就是以苦毒、以这个恼恨或者就是怒气、争吵、毁谤，还有就是邪恶来彼此对待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已经选择跟这个恶势力做同谋了，对不对？跟他一起同盟了来敌对上帝、敌对对方了。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选择了32节里面保罗所说的以这个恩慈跟怜悯的心来彼此相待、互相去饶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在靠着主，我们就是靠着主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必争之地可以是在我们身上，必争之地可以是在我们肢体里面。那在记得吗，在上个主日我们也看到保罗就那些在家中所活出的那些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啦，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啦，就是我们每一天在工作的这个场所，我们朝九晚五工作的地方，这些也可能成了就是邪恶势力的必争之地了。所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所以需要真的是很小心，对不对？那保罗在11节跟13节里面这样子形容，他说魔鬼的这个阴谋或者就是要抵挡这个仇敌，保罗不是在说就是也许这样子的恶势力这样子的阴谋或者这样子的一个仇敌会出现或者可能不会出现他在11跟13节这样子来描述，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当保罗不是在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为就是要为这个抵挡这个魔鬼的这个阴谋跟抵挡仇敌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是以防万一它发生了。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说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因此呢，保罗才需要鼓励我们去做充分的这个准备了，要站在这个上帝的恩典里头而往往当这个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发生的时候呢，会是排山倒海式的一个攻击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对不对？就像大地震之后发生之后引发的一个海啸一样招架不住。因为敌对我们的，保罗说不是血肉之躯，敌对我们的乃是黑暗世界里面的权势天上属灵的这个邪恶势力那弟兄姐妹，我们若照着保罗写的他在这里帮助我们认识跟看清楚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一直想尽办法用尽一切方式 来吞噬你我的这个魔鬼哈、啊。那我们岂敢不照着保罗所劝诫的去做呢？我们岂敢不靠着主和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呢？我们岂敢不穿戴上帝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呢？我们岂敢离开上帝所赐的这个恩典半步呢？弟兄姐妹，这个邪恶势力它的来袭哈，这个魔鬼的这个攻击，常常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的哈。魔鬼会在什么时候有机可乘呢？我告诉你哈，当我们一点防范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们是赤裸裸的时候，我们没有穿戴上帝赐下的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他的猎物了哈。或者当我们以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一切都 OK 的时候哈，一旦离开上帝的这个恩典，就是你我最软弱可能被吞噬的那个时候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是最刚强的吗？我告诉你哈，就是当你明白，当你知道说靠着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站立的时候，那是你最刚强的时候。而往往是在上帝在可能说是管教我们的时候了哈，就是当我们就是经过这个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就是经历那个软弱的时期哈，学习要完全的去依靠上帝的这个恩典，要完全的去依靠主和他的这个大能大力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哈、是最刚强的时候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如此的继续站立在他的恩典里头哈。所以靠主跟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我们一辈子哈，我们一辈子跟随耶稣的每一天都需要去做的事情。十三节告诉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邪恶的这世代里面哈，来抵挡我们的仇敌，也唯有这样子哈，我们才能够在征战结束之后能够就是昂首挺立哈。所以弟兄姐妹，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哦，直到我们就是昂首挺立的时候，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那一日，我们都不能够离开上帝的他的恩典哈，因为一切做刚强人的这个能力都来自他。那保罗在十一跟十三节里面所指的这个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章好不好，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哈。那就像之前保罗说了嘛，对不对，在十二节里面说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个世上的这个血肉之躯，所以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因此呢，我们所使用我们来迎敌的也不属这个世上的这个兵器了哈。既然保罗之前在十节里面也说哈，我们是靠着主他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人，而且这个全副军装是上帝所赐的哈，因此呢，我们在六章的十四到十八节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兵器，都其实离不开这个离不开主耶稣基督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全副军装包括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在十四节里面，保罗就提到有关这个真理哈，当然指的就是保罗所传承有关这个福音的真理了，因为不就是个真理把我们从黑暗当中给拯救出来的吗？或者保罗在书信当中所教导的有关耶稣的教诲，有关耶稣教诲的这些真理哈。那公义呢？公义当然就是指上帝的公义了，就是那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哈，尤其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所彰显，完全彰显的上帝的公义哈，是那个公义好不好？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哈。或者十五节里面所形容的和平的福音，我们知道说耶稣的这个福音哈，所成就的这个和平有两方面，对不对？一方面就是把我们这些罪人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这是罪人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哈，就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罪被赦免哈，因此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不再是上帝的仇敌了，我们也不再做上帝烈怒之子了哈，或者他可怒之子哈，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罪人我们和上帝的和平。但你们知道说另外呢，这个罪人跟上帝的这个和平哈，也叫罪人之间有和平了， 我不大清楚你们注意到哈，没有其他的这个书信哈，比起这个以弗所这个书信，更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哈，就是帮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福音所带来的罪人之间的这个和平哈。因为我们看到说靠着这个福音，两个截然不同哈，而且甚至互相有充满仇敌的这两批人哈，以色列民跟外族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既然能够之间有和平啊。正如保罗在之前二章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哈，他在二章的十四节这样子说，因为基督耶稣他亲自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然后十五节这样子形容哈，他废除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所谓的隔离我们的墙哈。在第十五节这样子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里面把双方造成一个新人哈，就是以色列民跟外族人双方造成一个新人，来成就和平。然后十六节呢，借着十字架消灭这个彼此之间的仇意哈，敌意，使双方能够借着一个身体哈，现在是一个身体，不再是两个身体了哈，一个身体，然后与上帝和好。所以看到吗？这个和平，人跟上帝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哈。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保罗在六章十五节里面的教导呢？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哈，当作鞋子穿在脚上，就是准备的行动，准备去行动呢。那我想保罗在这里哈，既然谈到就是有关罪人跟上帝的和平，跟人之间的这个和平哈，我想保罗在这里的对我们这些信徒的教导哈，就是当弟兄姐妹之间哈，当我们肢体里面出现任何的嫌隙的时候，我们当竭力的去做什么呢？就像穿着鞋子哈，准备去行动一样哈。我们赶紧在第一时间去求弟兄姐妹的饶恕，以及赶紧去饶恕弟兄姐妹哈。就像之前我们有看过哈，在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样子教导，对不对？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哈，他说所以哈。你在这个祭坛前，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候，你在祭坛前来献祭的时候呢，要是想起哈有弟兄和你有过节，哎，之间有这个嫌隙，对不对？那该做什么呢？二十四节哈，就该把这个祭物先留在祭坛上哈，先去跟他和好，对不对？然后呢才来献祭。所以我想就是穿戴这个和平福音的这个鞋子哈，准备去行动，就是这个意思了哈。要快快的去跟弟兄姐妹来和好哈。而我们愿意去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保罗之前在第四章里面有说过，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你，饶恕了我们一样哈。那第十六节他又说有关这个信心的盾牌。那保罗这里指的这个信心应该是指什么呢？应该是指就是相信有罪得赦免的这个意思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保罗接在十六节里面这样子形容哈，这个信心的盾牌能够来灭尽那位恶者一切的火箭哈。那当然这个恶者呢，指的就是那位常常控告我们这些信徒的魔鬼了哈。那其实你只要是有追溯到他的名字的话哈，这个魔鬼的名字，当然耶稣有形容他是一个说谎的，对不对？一切说谎之人的父哈。但同时呢，他也是谋杀人的哈。那你从他的那个就是形容词呢，你注意到说这个魔鬼其实是一个控告者哈，这个意思。他控告谁呢？那控告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了。在什么时候这个恶者能够这样子做呢？就是当我们这些信徒软弱的时候了，当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我们的旧我，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私欲哈，得罪上帝，而且叫弟兄姐妹受伤害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撒旦就会借此哈来控告我们，来指控我们哈。但弟兄姐妹，感谢主哦，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因为有耶稣基督留下的这个宝血哈，你我一切的这个罪恶，一切的过犯都能够被赦免哈，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好不好？我们的信心的盾牌就是相信耶稣他的死他的血能够带来罪的赦免哈。那记得吗？我们常常在一起守领受圣餐的时候哈，我们会一起的来从约翰一书里面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对不对？ 他在约翰书的一章第九节这样子说，他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告诉上帝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得罪了他或者让弟兄姐妹受伤害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唯有常常就是使用这个信心这个信心的盾牌，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就是灭尽恶者一切对我们指控的这个火箭感谢主。那十七节里面有提到就是救恩的这个头盔，还有就是圣灵的宝剑指的就是上帝的话。那我想弟兄姐妹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对不对，有关这个圣灵的宝剑那圣灵的宝剑在上帝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当中呢，是唯一能够带有杀伤力的。而这个军装，因为军装里面的这些其他的配备不是用来攻击的，而是用来防备的，对不对？但这个宝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会见血的因为这个剑不是真的武器不是真的武器，而是在指上帝的话。但虽然说这把剑不见血但这把剑呢，当我们好好的使用的时候呢，可厉害了。听一听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上帝的话他说上帝的话是有生命的，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而且是锋利无比的，它能够胜过一切两刃的这个利剑然后甚至他说什么呢，能够辨明上帝的话，能够辨明一切人的这个思想跟动机所以看到吗，上帝的话能够辨明一切的思想和动机我们不能够，对不对？我现在不知道你心里头怎么样想你动机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上帝的话能够来辨明你我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思想跟动机而使那些聆听的人受教的人聆听的人能够靠着上帝的话来理清我们的内心来理清我们自己的思想跟动机，从而正确的来回应这位上帝。所以你说这把剑厉不厉害我说非常厉害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懂得怎么样去来使用这把剑，不是吗？也就是为什么除了就是在主日大家一起的来聆听上帝的话，那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我们也想鼓励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查考上帝的话所以不要只是聆听听但是自己也学习怎么样去打开上帝的话，懂得怎么样去阅读，懂得怎么样去明白，懂得怎么样去打开上帝的话不但对自己有益处，更能够来佩戴，常常佩戴来挥洒，彼此以上帝的话来督责，来激发爱心那保罗在书信里面也有几次这样子的鼓励信徒们这样子来做，对不对？去好好使用这把剑比如说在四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什么呢，要凭爱心来坚持真理真理就是那把剑好不好，但是要凭着爱心。或者二十九节，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说，但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说过那些好话不是说中听的话其实说很多时候那个中听的话是不好听的话但是对你有益处。所以我相信说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应该是指上帝的话语吧。或者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你看了吗？信徒被这个圣灵充满之后其中会做的是什么呢？其中会做的就是五章的十九节里面所描述的我们会用诗篇，我们会用圣乐，还有我们会用灵歌互相的来激励这些都是基于上帝的真理那最后呢，也不要忘记就是六章十八节里面的这个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其中也包括了这个祷告，好不好？所以祷告不是可有可无它是其中一个配备很重要的一个。所以要说要靠着这个圣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跟祈求，警醒不怠的为众圣徒来祷告所以你们看到说保罗要信徒们靠着圣灵随时的去做这个祷告。那怎样来靠着这个圣灵来做祷告呢？ 那我想哈，结合就是之前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就是圣灵的宝剑是上帝的话，对不对哈？所以因此呢，来靠着圣灵做祷告，就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以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这个旨意多方的来祷告跟祈求哈。那弟兄姐妹，假如你还不清楚哈，我想这里要告诉大家哈，我们要记得所有照着上帝的话。所有照着上帝的话，他的旨意去做的祷告，上帝他必定要垂听，好不好？他必定要应允哈，因为是他的话，不是吗？是他的旨意哦，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子的应许哈。所以呢，十八节我们要警醒不怠的为这个众圣徒来祷告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是更多的来靠着圣灵，为弟兄姐妹以上帝的话里面的。已经显明的这个旨意哈，为彼此来代求，这样子呢，上帝必定会垂听，也定会成就在弟兄姐妹身上哈，他自己的旨意。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是常常这样子做的哈，他也是常常就是靠着圣灵为在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们做祷告的。虽然说保罗不在他们当中哈，虽然保罗不一定都知道所有信徒们所面对的。各自的挑战，各自的挣扎，各自的所经历的事情哈，但是呢，这并没有阻止保罗不间断的、不怠的靠着圣灵为这些信徒们祷告哈。其中我给大家列出了两大段哈，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跟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哈，十九节哈。所以你们注意到说，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上帝的话。靠着圣灵明白的这个上帝的旨意哈，为那些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圣徒信徒们来彼此带到哈。让我们就是从保罗为这个信徒们所做的祷告哈，来帮助我们就是彼此的来带到好不好？那接下来呢，保罗我们看到说也要信徒们为他的这个服事来祷告，在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哈。那当然你读一下那个十九到二十节哈，很明显的。保罗要信徒们为自己祷告，不是叫自己能够得益处。保罗要信徒们为他祷告，是要基督耶稣的福音能够更加的去兴旺哈。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吗？但在这里，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说，就是连这个堂堂的这位保罗哈，他可是一位使徒，不是吗？他可是被耶稣分别看来去传这个福音给外族人的这个使徒，不是吗？就是连堂堂的这位保罗在这里也要求信徒们给他祷告，也当为我们，也当成为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们的一个借鉴，一个提醒，不是吗？保罗他一步也不敢离开上帝的恩典啊，更何况我们啊。保罗知道说，当他去传讲，当他去分享这个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向所有在黑势力里面哈，黑暗的世界里面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像这个天上属灵的这个恶势力哈，在宣战，不是吗？在面对这些肉眼看不到的这个仇敌，保罗知道说，唯有靠着这些信徒们哈，给他的祷告，他才能够去传承。跟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哈，保罗知道说这个魔鬼的阴谋，因此呢，他要信徒为他自己的顺服来祷告，就是放胆的去传承这个福音哈，不要因为就是经历了披枷带锁哈，经历了就是福音带来的这个迫害，而为这个福音而感到可耻。那弟兄姐妹，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哈，这个保罗确实是一颗。闪闪发亮的一个星星，对不对哈？为了传承这个福音，保罗愿意经历这个迫害，就是在受尽苦楚的时候呢，保罗仍然以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啊，他们的益处为先，对不对？像在第六章里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哈，保罗之前已经在三章里面说了哈，他请求各位，对不对？在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啊，不要因为。他为他们所受的这个苦楚哈、而感到沮丧，因为这是他们的荣耀，对不对？他不愿意就是在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因为自己为福音披枷带锁哈、而沮丧，因此呢，保罗就差遣了他的同工 一个叫推基谷的这位同工哈，前去这个信徒那里去，为什么呢？就像在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哈，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境况，因此呢能够得安慰，因此呢能够得鼓励哈，就是为福音受苦楚，保罗仍然处处的怎么样呢？关心啊，远在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的灵命啊，所以确实是在这个黑暗时代，黑暗的时代里面啊，就是闪闪发亮的一颗星星，对不对？保罗是一个深深就是经历上帝在他身上恩典的人，因此呢，他从认识复活耶稣那一天开始，保罗从未离开过他的恩典哈。就是在写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哈，保罗更把这些信徒们全然的交托在主他自己的恩典里头了，激励着这些信徒们无时无刻的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哈。保罗知道说，唯有主的恩典哈，唯有站稳在主的恩典，能够确保我们这些信徒在这个邪恶时代里面，在抵挡我们 仇敌的时候哈，仍然能够就是昂首挺立哈。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一步也不离开好不好主的恩典哈，常常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也赐下你自己的全副军装，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头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抵挡仇敌，最终站立得稳。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最后我想你们把这个讨论题带回去自己思考一下吧，就是今天的经文跟讲到如何提醒你哈，或者激励跟督责你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继续站稳站稳哈，在上帝的恩典里头。